这是我们认识圣经的第五次上课啊，也是旧约部分的最后一次上课。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这个课程的进行哈。那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一起到神的面前，我们有祷告。来，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礼拜天的早上可以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可以打开神的话语。再一次了解神对我们说了些什么话。今天我们要研读的先知书，主是你在古时候借着你的仆人众先知向你的百姓所说的话。求主赐给我们有一个警醒明白的心，让今天的课程它的内容可以种在我们心中，使我们有所获得，帮助弟兄姐妹有聪明智慧可以明白。我们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所要 cover 的内容哈。我们内容第一个还是做复习，我们大概会花10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复习我们过去所学到的东西哈。我每次会给大家做一点复习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记得哈，不会忘记。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先知，讲先知这个人，我们认识一下先知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哈。第三个部分是看大先知书，第四部分是看小先知书。那我们的内容很多哈，能够讲的时间非常的有限，我们大概花10分钟左右是看这个复习的部分，然后再花10几分钟看先知，最后我们再来看大先知跟小先知书啊。可能先知的部分我们得多花点时间。我们先来做一些复习哈。首先我们看一下圣经的分类哈。我们知道圣经呢，它是一套丛书哈，总共有66卷书，那在旧约呢就已经有39卷，所以非常的多。这么多的书呢，你要了解它的内容就必须要花一点时间。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组织起来，那这样组织起来之后，我们得到4种的分类哈。这是我们基督徒 traditionally 的给圣经的分类哈。第一类是律法书，我们也叫做摩西五经。第二类叫做历史书。那第三类叫做诗歌书，也叫做智慧书。这三类我们过去已经看过了。今天的重点是看旧约圣经的第四类，叫做先知书哈。有时候有些人也把它分成两部分，就是大先知是第一部分，小先知是第二部分。但是我们就把它合在一起，就称为是先知书哈。其中头5卷叫做大先知书，那后面的那12卷叫做小先知书。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篇幅哈，请大家翻看你的圣经。首先，请你翻到以赛亚书第1章第1节哈，那这是先知书的第1章，也是大先知书的开始。请你翻到以赛亚书第1章第1节哈，那我的圣经是第811页哈。大家有没有带圣经来？好，那请你翻到以赛亚书的第1章第1节，然后再请你翻到新约马太福音的第1章第1节。好，就新约马太福音的第1章，那在之间的就叫做先知书啊。那你看一看它的这个厚度有多少？它大概是占整本旧约圣经的4%强哈，26%左右吧，啊，所以这一部分就是所谓的先知书。那请你再翻到何西阿书第1章第1节，你要找一找，看你能不能够找到何西阿书哈，你能够找到的话就不错了哈，找得到吗？好。你用你的手指头先把它挡一下哈，在以赛亚书第1章挡一下，何西阿书第1章挡一下，然后马太福音第1章挡一下。从以赛亚书到何西阿书那一个部分叫做大先知书，然后从何西阿书到马太福音那一部分叫做小先知书，也可以比较一下它的厚度吧。大先知书只有5本书。但是有这么厚，那小先知书有几本？12本，总共就是这么厚。那这个大小的名字就是这么得来的哈。 是因为大先知书它比较厚，它的篇幅比较大，所以叫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因为它每一卷书都很少，篇幅很小，就叫做小先知书。一般人听到这个大小会有个误解，以为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伟大的先知写的，或者比较渺小的先知写的，不是这个意思哈。啊，那个这个是先知书的分类，我们了解了一下。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些复习哈。律法书的信息呢有三个，第一个是个人的神，第二个是团体的约，第三个是生命的律法。我再把这三个意思跟大家复习一下。律法书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位神他是个人的神，是你的神，所以他跟你的关系是个人的关系，不是说你躲在某一个团体里面神看不到你，你说我就藏在这里面，我就是属于这个信心的团体中的一个人，而是说神在天下万民当中，他就单单认识你，他单单认识亚伯拉罕，认识以撒，认识雅各，他也就是认识你，所以跟你这一位跟某某人，他要跟你发生个人的关系哈，所以是一个爱的关系，一个信心的关系。那团体的约哈，神有跟他的子民立约哈，跟以前是跟以色列人，现在是跟我们基督徒立约。那新约跟旧约的内容是一样的哈，这个内容就是说，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就是约的内容。只不过说啊，在旧约的时候，人要凭着自己的意志去遵行神的律法，在新约的时候，神跟我们有格外的恩典，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有圣灵的帮助，使我们能够遵行神的律法。那这个约它的那个内容是神要做我们的神，人做他的子民，但是他的这个要守这个约的话，要成就这个约，人就必须要遵守神的律法，所以这个是普遍性的，是我们整个基督啊信神的这个团体都要听神的话，要遵守他的律法。那我们遵守神的律法啊，听神的话的话，神就做我们的神，我们就做他的子民。神做我们的神是一个很大的福分哈，这个神他是一个，他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那他要做你的神，他会负你的责。我们做他的子民，就是我们成为他国度里的一份子。啊，今生跟来生啊，都有神给我们的福分，这是那个神国度的福分。那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福了啊。但是要维持这个福啊，要守这个约，你就要听他的话。这个话呢，就是神所给的律法。这个律法呢，一般人对他有个误解，说啊，这个律法东西就是很麻烦的，就是要拘束我们的，让我做这个也不能做，做那个也不能做。其实哈，神讲得很清楚，这个律法是生命的律法，是祝福你生命的。你如果不照神的话去做呢，你反而这个生命会活得很痛苦，会有很多的患难挫折。但是如果你照神的话去做的话，你一生就带来祝福。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神是这个生命的创始者，我们人的生命是他设计的，他就好像是一辆车子的制造者，然后他给的这个律法就是那个 manual，告诉你说怎么去 operate， 怎么来操作你的生命，会给你带来祝福。所以这律法是好的，这律法书里他一直就强调说为什么它是好的。律法的主要的内容可以分成两部分，一个是敬拜的，一个是生活。这个你从十诫就看出来，那十诫可以说是全部律法的代表。律法不只是只限于十诫，它只是它的大纲，但是这十条诫命你可以看出它分成两部分，前面是敬拜的方面，也就是对神的关系哈，你对神的关系。那后面是那个生活方面，就是你跟人的关系哈。这是整个的律法告诉我们怎么样对我们这位神哈，你只心中只有这一位神，只单单敬拜他，守他的日，然后跟人的关系怎么样，要孝敬父母，怎么样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哈。那到了耶稣的时候，他就用一个字把这全部的律法给他给总刮起来。他说这个字就是爱哈，啊，这个诫命的总归就是爱哈。说最大的诫命就是要爱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哈。所以这个是律法。那我们想啊，这个爱嘛，原来是个爱的诫命，当然是好的。照着神的意思去做的话，可以给我们带来祝福。那这是律法书给我们的信息。这律法书的信息是非常正面，非常 positive， 但是历史书哈，历史书是比较 negative， 它是一个反面的教材， 他就是给我们看在实际的历史当中发生了什么事。那些以色列人不是神的选民吗？神又很祝福他们，带他们进入迦南地啊，那个地方非常好，是流奶与蜜之地啊。他们摘下一串的葡萄需要两个人才能够抬得动啊，这个地方非常的肥沃。那到这么好的地方，人应该说很感谢神，就是很听神的话，好好的过日子。可是我们看这几百年以色列人的历史，一直到他们国家灭亡，就知道说啊，他们蒙这么大的福气，结果呢，他们选择了要悖逆神。那这个悖逆神是有结果的，在他们还没有进去之前，那个老摩西在那个河的东边哈，就在那里就说，你们要拣选生命，你们进去之后有两个 choice。一个就是听神的话会给你们得以存活并且蒙福，另外一个呢，你们不听神的话必致灭亡。所以呢，以色列人呢、啊，你们要拣选生命。可是以色列人进去之后，他们选择了不拣选生命，他们就悖逆神。那历史书的第一个信息就是，你当拣选生命，你 always 在你面前有个 choice， 你要选择生命，这个生命就是听神的话。但是历史书的第二个 message 就是说，那个悖逆带来审判，以色列人他们选择了悖逆神，最后这个国家灭亡了。在灭亡之前呢，神给他们无数次的机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叫他们悔改归向神。打个比方，在耶利米书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句子，就叫那个，这个句子是上句话是说从早起来，然后下句话是不肯听从啊。有一个 section 他特别讲啊，神从早起来就差派他的仆人先知到你们当中去，叫你们悔改归向他，然后下句就说，但是你们却不肯听从。就是那几百年的历史大概是可以这样子说，就是以色列人选择了悖逆神，可是神呢一而再再而三的从早起来叫他的先知说，回来吧回来吧，归向神吧，然后他们呢不肯听从，结果他们的国家就灭亡了哈。北边的是被亚述人灭亡，南边的被巴比伦灭亡。那当然亚述跟巴比伦都是古代的这些国家，那即使我们不信主的人，你也听过亚述跟巴比伦，在这人类历史当中是很出名的古时候的国家。第三个信息就是这个余数的恩典哈，历史书到以色列人灭亡还没写完，下面最后那三本书讲的是这个余数，余数我们也叫做余民哈，就是在那个审判当中国家灭亡了，但是不是所有的人民都失去了，有一部分人呢被俘虏过去到巴比伦去，过了70年之后，神叫这些剩下的人重新回来，重新建立他们的圣殿，建立他们的圣城，开始又重新回来做神的子民。大家注意到，真的这个历史上这件事情发生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虽然没有国家，但是他们就要做属于神的人，他们做神的子民。所以到现在他们还是信奉这位神，但是有个大问题，就是他们不信耶稣哈，他们不相信弥赛亚的来临，所以他们把自己还是摆在这个救恩的外面去。那这个余数的恩典就告诉我们，在剩下的人当中，神要复兴哈人对他的约，对他的信仰哈。最后一个 message 就是神在历史中掌权哈，那些大有权势的人，他们有很多的计划，想要做这个做那个。特别在以斯帖书里面讲到说，当时的一个大有权势的人哈，他想要毁灭所有的以色列人，要灭族哈，一个灭族运动正在那里进行当中，几乎成功了，但是最后因为神的干预哈，所以他们不但没有成功，而且以色列人反而因此蒙福。他告诉我们一个信息说，真正的掌权者呢乃是神。那这是历史书的信息。上礼拜我们看的是诗歌书哈，诗歌书很简单哈，我只跟大家提了两样。第一个要看的是诗歌书它的特点，这个特点叫做平行句哈。上礼拜我们有介绍哈，平行句呢大致上有三种哈。第一种是同义平行句，就是第二句它回应第一句，它把第一句的意思重新讲一遍，好像是那个回声一样哈，听起来是一样的。那大部分的平行句80%以上都是属于在第一种，就是同义平行句。第二种叫做反义平行句，就是第二句它是对照， 第一句说是黑的，第二句就说白的，第一句说是光明的，第二句说是黑暗的，第一句说的是善，第二句说的是恶，是这个反面的对照。那第三种平行句叫做合意平行句，就是第二句它发展第一句的意思，先讲了一句话，但是下面一句呢把上面那句话的意思往前更推进了一点哈。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这是第一句话，那怎么呢？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把弟兄和睦同居这个观念呢往前推展了一下啊，叫何等的善，何等美，那这是合意平行句。好，诗歌书的中心性题就是一句话，就是敬畏神。他讲的说人生的智慧就是这句话，就是敬畏神。真正有智慧的不是因为你知识特别的丰富，你特别的懂得怎么样做人，而是说你有没有敬畏神的心。你有敬畏神的心，你就是一个真的聪明人。如果你没有敬畏神的心，不管你啊多么有才干，多么有学问，你都缺少智慧，你的人生会过得很苦啊。这个我们看到自己生活，知道真的是这样子。你心里敬畏神万事 OK， 但是你心里不敬畏神，你搞花样的话，结果呢你会吃亏哈、生活一切啊，生活的智慧来自于一颗敬畏神的心哈、那这两句话一方面是这个平行句，一方面也讲出了这个智慧书的这个中心信息哈、平行句哈、箴言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下一句是回应上一句，敬畏耶和华也就是认识至圣者，也就是认识至圣者哈、是智慧的开端，也就是聪明啊。你这个人啊，敬畏神就是认识神，你认识神就一定会去敬畏他，知道他是一位蛮有慈爱，但是也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啊。这敬畏他的意思其实就是害怕的意思，就说你害怕这位神，那这是一种健康的害怕，是可以给你带来好处的害怕。人如果什么都不害怕的话，很不健康，而且他会在世上遭祸啊。要有一种健康的害怕，就是对该害怕的东西你要存个敬畏的心去害怕它。那你对这位大而可畏的神哈、蛮有全能的神，你对他有个敬畏，说啊，原来神是在我生命当中掌权的那一位，就算别人看不到神看得到，别人不知道神知道，所以呢我不敢欺骗神，也不敢说做一些违反他的那个旨意的事。那以赛亚书里面就有讲到一种现象，他就说那些向神深藏谋略的人，你们有祸了哈。什么叫做向神深藏谋略？就这些人跟神动心眼，耍心机，说我这样子做上帝看不到，我这样子做的话可以把神骗过去。说向神深藏谋略的人有祸了，你们岂可把窑匠看为泥哈、把泥看为窑匠，说他是什么呢？他是那个窑匠，我们是窑匠手中的泥。那你把它看反了，说变成说自己是主人啊，神就是我把它弄一弄，然后就这样把它骗过去，然后就深藏嘛。说这样的人呢，以赛亚说祸在祸在，那这就是他缺少一个敬畏神的心啊。因为他们后来把那个宗教就搞成一种形式主义跟表面现象。那在约伯记讲的这句话哈、约伯记第28章是智慧的篇章，他最后那句话结论他就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那这是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复习。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重点，是先知哈。我要请大家来翻一翻这个圣经哈。首先，请你翻到阿摩斯书第3章，看你能不能够找到阿摩斯书啊。这是小先知书里面的一本书啊。阿摩斯书第3章第3节到第8节，那这段经文我要请大家一起来读，找到了没有？好，找到了，不错，我们一起来念哈。第三章第三节开始，来，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若没有基建， 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佛耶和华所降的吗？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心。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好，这一段圣经讲出先知是什么样的人，以及先知跟预言是什么样的关系哈。整个的这一段是非常美丽的希伯来诗，他一共是用了十句话，十句反问句，只是要说明那个上句跟下句之间的关系，要达到最后的那个结论。上句就是 A， 下句是 B 哈，就是说因为有那个 A 的存在，所以有 B 的结果。那他的结论就是最后那一句说，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因为耶和华发了命，耶和华说了话，以至于先知才能够讲预言。那前面他就是用一连串的话啊，这是希伯来诗嘛哈，来达到这个结论，说啊，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啊，对哦，要同行的话，必须要同心。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啊，是啊，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啊，他发出声来，因为他有所得，他叫出来，等等等等哈。然后你看第七节吧，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或许你也可以把它翻成是一种反问句，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岂非一无所行吗？啊，它是一连串的问句，总共有十句话，这告诉我们先知是谁，预言是什么。先知是什么呢？就是把神的话传出来的人。那这个是小先知书里面的这一段话，告诉我们先知是谁，先知跟预言之间的关系。请你往前翻到大先知书里面的一本书，叫做以西结书。这以西结书的第三章，好，以西结书的第三章16-19节，那这一段圣经呢，讲到先知的责任是什么。以西结书3:16，我们一起来读。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上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呢？好的，这段圣经就是告诉我们，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先知的责任是什么。那我们刚刚读了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以西结，神对他怎么说呢？神就说，我什么时候指着恶人说哈，他要死，你如果不警戒他啊，我们说啊，原来这个预言哈，先知说话有警戒的成分，你如果不警戒他，那结果会怎么样？说那个人他会死，但是呢，神却要向这个先知追讨他丧命的罪。可是如果先知说了会怎么样？说先知说了之后，如果警戒恶人，他仍然不转离罪恶，但这个恶人还是会死，但是神却怎么样？不会追讨这个先知的罪。刚刚我们读最后怎么说？你却就自己脱离了那罪。先知的责任呢是言责，啊，言责就是说神叫他说什么，他得说出来。但是说完了之后，那个听的人听不听话，是不是先知的责任？不是先知的责任，那是谁的责任？是听话的人自己的责任。那到时候神追讨责任，把那个先知叫来，就说你有没有把我要说的话照样说给他们听？我说神啊，我照你的话忠忠实实的说出去了。神就说，是个好仆人，没你的事了。 然后那些听的人就说，那你们听到这个先知的话，我的仆人去说的话，你们有没有照着去做？说我没有照着去做。那没有照着去做的话，就追讨你们的罪。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如果说先知他讲完了，他讲的目的当然是要希望百姓能够听了哈，希望能够回转到神那边，重新得神给的福气。但是如果说不听的话，那那个责任是在那个听的百姓的身上。我们再翻到前面哈，这是在律法书了，在生命记，生命记第十八章啊。为什么翻到律法书呢？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个最大的先知倒不是在先知书里面去找的哈。有一个人是在旧约时代，是所谓最大的先知，他的名字叫做摩西哈。摩西是众先知当中最大的先知哈。那第十八节，生命记十八节，十五到十十八章啊，对不起哈，十八章哈，十五到十九节哈，这一段圣经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事，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神的罪。好，可以，我们就读到这里，可以。好，这句话给我们解释一个观念哈，而且是非常的解释得非常的清楚哈。这里的我指的是摩西哈，摩西就对以色列人说哈，那个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就是像摩西一样的先知。那当然后来到新约时代，这句话呢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哈，然后说你们要听从他。那下面他有解释说，这个先知为什么会出现呢？先知的出现是说，在人跟神之间需要有一位中间人来传递神的话语。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百姓想要直接听神的话语 ，it doesn't work， 他们没有办法直接站在神的圣洁的神的面前听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向神提出要求说：“神啊，请你派一个中间人向我们说话就好了，我们不敢站在你面前听你的话。”所以这段话怎么说呢？就是当初在那个何烈山，神颁布这十诫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就很害怕，所以说不要让我们站在这里，我们很害怕，求你不要叫我们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求你就派一个人向我们传递神的话就好了。那神就说好，就是你们的 request granted。 从此之后就说有中间有个传话人，那这第一个因为这第一个这个传话人就是摩西。然后他传的是什么话，跟后来的先知讲的话很不一样。摩西传的就是神他最初的心意，就说啊，你们要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敬拜神，就是 very positive， 非常正面性的啊，只要你好好的听这个，那就会有好的福气。后来的先知的话说，因为我也是比较 negative， 就是说啊，你们怎么不听话，神要处罚你们了，你们再不赶快悔改的话，马上有大祸临头。所以摩西讲的可以说是福音，后来的先知讲的是祸因，而摩西他是最大的先知。Anyway， 就是神跟人中间需要有这么一个代为传话的人。那下面那句话就讲得非常的清楚，这先知的定义是什么？在十八节的下半段说，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这就是先知的使命。先知是做什么呢？神把当说的话传给先知，然后先知将神一切所吩咐的，换句话说你自己不要随便打折扣，都传给他们。那这样子看起来先知像是一个什么啊？我给大家两个 choice 选择题哈。第一个，先知是神的传话人；第二，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我再讲一遍，大家想一想，在 传话人跟代言人有什么不一样哈、啊？先知是神的 A 传话人哈、啊，那 A 是代言人，传话人哈、啊、messenger 哈、啊，代言人spokesperson， 他是传话人还是代言人？传话人就是说他自己没有权柄改变那个 message， 他只是说送信，好像邮差一样，人家写了一封信，我就是把信送给你，我不能打开信然后把里面给他改一改，对不对？这个叫做传话人。那 spokesman 这个代言人就是说那个主人给他一个权柄，说你替我说话，那他就去这边说，我觉得奥巴马总统他的意思是这样子这样子哈，那白宫有个代言人嘛哈，他就说他得到这个 authority 授权，说你可以替某人说话。先知可不可以替神说话？他只可以怎么样？传神的话。大家弄清楚先知是做什么了。好，那我们就看了这几节经文，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几个观念哈。有两个重要的前提，第一个前提就是有一位说话的神，那第二个就有一个传递神话语的人哈。那这节经文呢，我用的是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头两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啊，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哈、啊，晓谕就是向列祖说话了哈、啊，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哈、啊。那个英文的，这应该是 NASB 的 version 吧，就英文的它比较清楚一点，它是说。他有我那个红字把它标出来哈，因为就是要跟大家确定两个观念哈。这个英语的这句话就 In the past God spoke， 神说话，这是第一个观念，有一位说话的神。神怎么说话呢？ Through the prophets， 借着先知说话。所以这是两个重要的前提，第一个就是你有一位说话的神，神说了， GodDid speak， 然后他怎么说呢？他 through the prophets， 借着先知说话，这是两个重要的前提。然后我们再给先知有个定义哈，到目前我们应该就清楚了，先知是干嘛的？他就是传递神话语的步骤。那事情发生呢，有这两个传递神话语的人哈，事情的发生有两个步骤，就第一个，神向某人说话。那第二呢，此人将神的话语传给指定的人们啊，这就是整个先知运作的过程。那凡传递神话语的人就叫做先知。当大家听到先知这两个字还有预言这两个字啊，先知跟预言的时候，通常一般人所需要做的第一个步骤第一件事就是先把你的旧观念洗刷掉。你在读到圣经得到正确观念之前的那个旧观念你要全部都放弃掉，否则你会把先知误解到底哈。那一般人讲到先知的时候，他的观念是什么？就是这个人他是有那种未卜先知的能力的人，他可以把事情还没发生他就先告我告诉你下个月你会遇到什么事情哈，这种人叫做先知哈。先知并不是因为他有未卜先知的能力能够事先知道事情要如何发生因此而成为先知。那先知是什么？凡传递神话语的人就叫做先知。先知就是将神的话说出来的人，那这个话呢就是神叫他所说的话。那我再请问大家下一个问题啊，神叫先知所说的话是什么话？这个话是不是一定是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除了这个有没有别的内容？如果你读过先知书的话，你会得到一些印象哈。那些事情多半是指的是，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神教先知所说的话，多半是指的是什么时候的事？是现在的事，还是过去的事，还是未来的事？ OK， 其中只有小部分是讲未来的事哈，那大部分指的是现在的。或者是过去他们所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就是先知他的使命就是忠实的把从神所得到的话语传递出去，那就是先知就完成使命了。 他如果不忠实，他说哎呀，这句话讲出去人家大概不太爱听吧，我把它稍微改一下，或者把它给略掉，我这句话讲出去人家一定不喜欢我，可能要用石头丢我，那我就少讲一句话，那个就是不忠实，就做不了先知。先知就说我这句话说出去人家要把我打死的，还是去讲。先知叫神叫先知耶利米说，你去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的国家必定要灭亡，那巴比伦来的巴比伦人打你们的时候，你们要向他投降。耶利米喜不喜欢去讲这种话？敌人来了，你跟自己的国家的人说，你们投降吧，你们投降吧，你们要灭亡了。我不喜欢讲这种话，我讲这种话，我自己国家的人会打我，会骂我，我会遭殃。但是因为他是先知，所以耶利米他受很多的苦，因为他是先知，他就是一字不改的就去讲，结果他受了很多的祸。那这个叫做先知。所以圣经里有句话叫做先知的忍耐，他为了要传递这个信息呢，他就是一辈子忍耐下去，吃很多的苦。先知的责任刚刚已经跟弟兄姐妹看过这一段了，就是先知所负的责任是言者，那百姓所负的责任是听者。言者就是说神要你说什么话你就说出来，大家注意到了，就是你不能打折扣的哈，也不能够自己把它改一改调一调的。那百姓所负的责任就是你听不听了，听不听在你，但是先知要把神的话说出来哈，这是先知的责任。先知与预言，那这段话我刚刚跟弟兄姐妹已经读过了哈。我们一方面看先知跟预言之间的关系哈。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哈，原来主耶和华叫他所说的，那就叫做是预言。那这也是一个很美的一首诗歌。那什么叫做预言哈？我这一张 slide 讲的比较多一点。简单的说，预言就是神要先知所说的话。那这个话的内容可以是各样的，只要是神叫他所说的话，那个话就是预言。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姐妹要把我们脑中原有的观念调整一下。可能我们一开始预言嘛，预言就是发预言，就是说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叫预言。在圣经里面预言的意思就是说神叫他所说的话都叫做 prophecy， 都叫做这个预言哈。其实那个现在的那英文用的这个前面那个字呢，还有保留这个意思哈。prophecy 跟这个 professor 他们的字头是一样的。那个我们中间有做 professor 的，你是不是发预言的？是在神人面前说话的哈，他那个有说直接说出来的意思哈。下面两个定义哈，就在那个下半部哈，有我写了两个英文字，可能有点小字，我把它读出来哈。有两种定义哈，第一种定义说这个 prophecy 这个预言就是 foretelling， 就是预先说出的意思。那第二种定义就是这个 prophecy 这个预言是 foretelling， 就是直接说出来的意思。那第一个定义是一般人的定义，第二个定义是圣经的定义。那第一个定义是很狭窄的，它就是说把将来要发生的事先出来，那个叫做预言。那第二个定义是比较广的，就只要是神叫他所说的话他都直接说出来，那个就叫做预言哈。那请大家这时候就把我们的观念给定下来，知道预言讲的是什么意思。第二个定义有包括第一个定义在内哈，但是不限于第一个哈。新约讲到先知的话，我引用了四段的经文哈。第一个经文我们看过了，我想读 number two 啊，第二个，就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哈。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句话哈。首先，你看到圣经怎么说众先知，他们是什么？奉主名说话的人。奉主名说话的人，也就是说说神要他所说的话了。但是下面那句话很有意思，说你把这些先知当作什么榜样，能受苦能忍耐啊！这句话一读你就知道先知好不好当，受苦要能忍耐啊， 就是最能够受苦、最能够忍耐的，就是先知了哈。啊，第三段圣经也非常的宝贵哈，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哈，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哦，这些圣经我们一看，哦，原来先知有讲到什么？讲到救恩，讲到耶稣基督的救难，是不是？啊，这是先知所讲的信息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啊。那第四个经文就是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出来，啊，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等等等等哈。我说啊，原来有真先知，也有假先知。从前有假先知，现在有假师父，一样的道理，就是他们讲的话呢，不是从神而来的，是假的。啊，这给我们一些概念啊。就是先知他是传递神话语的人，第一个，那先知是奉主名说话的人，这跟前面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神要他说的话哈。那先知呢，他是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先知预先知道救恩，这个救恩因基督受苦难而得以成就。然后第五就是有真先知有假先知，这个我们得到一些概念了。我举了几个例子，就是先知的忍耐。当然先知的忍耐不止我举的这几个例子哈，但是我就给大家一些样品看一看。以赛亚其实这个人照历史的考据，他应该是一位皇亲国戚哈，他的祖父跟当时的皇帝是那个兄弟哈。这位皇亲国戚呢，后来做了先知，然后有一段期间哈，三年的期间，神叫他做一件很奇怪的事，那你就知道先知不好当啊。在以赛亚说20章2到5节这样说：那时耶和华小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露身赤脚行走。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掠去古时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他为了要传达这个 message， 他有三年的时间必须要露身赤脚而行啊。这只是以赛亚他一生当中的一件事情而已。那耶利米哈，神也叫他做一件很奇怪的事啊。这出自于耶利米书27章啊，这样子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大家知道什么是轭吗？就以前那些那个牛耕地的时候，脖子上挂一个轭哈，当时是木头做的嘛，是蛮重的哈。他说你呢就做这么一个轭挂在自己脖子上，然后还有用绳索把自己给绑着，然后就这样子到街上去讲话去。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啊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的百姓便得存活等等啊。传递的是一个要投降的信息，巴比伦人来打他们，你们要把自己的脖子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那照我们看那段圣经，他可能这个东西挂了大概4年左右。说啊，传递信息不容易。还有一个你看起来有点好笑的，这是另外一位先知以西结，但是实际做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也不好做哈。那耶和华对以西结说：“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哈。”好，这个是北国以色列，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当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啊，这是南边的那一国的罪孽。犹大家的罪孽少一点，我给你定规向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啊。所以还有390天只能够靠着嘴左边睡，然后剩下40天要靠着右边睡。然后他要去，以西结总共有12次，像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12次哈，都是要做某一样事情去传某一个 message。那这是给大家看那个先知的忍耐哈。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表格哈，就 就是这个时代的先知，时代的先知讲的信息也是时代的信息哈。我简单的把它分成三期哈，就是前期、中期跟晚期哈。前期就是主前第九世纪跟第十世纪，也就是说主前九百多年跟主前八百多年，那个时候有哪些先知呢？代表人物就有像以利亚跟以利沙，这两个名字一般基督徒都比较熟悉一点哈。那还有大卫时代的拿单哈，拿单比以利亚更早一点。他们是对谁说话？他们主要说话的对象不是对百姓说话，对谁说话呢？对君王说话，然后说话的内容主要是责备性的哈。这个时代的先知有另外一个名词，就是说没有著作的先知。神叫他们说话，但是现在有没有一本书叫做以利亚书？有没有以利沙书或者是拿单书？没有，就是没有著作的先知啊，这是前期的先知。那中期的话就是第八第七世纪 BC 哈，代表人物有像以赛亚、阿摩斯、耶利米等等人。那这个时候他们说话的对象换了哈，不像前期的先知主要是到君王面前去说话，那这一期的这个先知他们主要哈就是对百姓说话啊，然后他们讲的多半是警告性的信息，说你们再继续这样子下去的话，神的审判会来临，这是他们信息的重点哈。晚期的先知那个时候就是国家已经灭亡了哈，这个是主前第六第五世纪的时候，代表性的先知有哈该、有撒加利亚跟马拿基。他们说话的对象是所谓的渔民，就是剩下的那些百姓。那讲的那个信息的重点是神安慰他们，说还有希望，还会复兴哈。那这是先知。我特别包括了最大的先知是，真的是很想跟弟兄姐妹传达这一个 message 这个观念。照到我们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来看的话，那个最大的先知。在古时候是摩西，在耶稣的时代那当然就是耶稣了哈。生命记的结束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这么样来讲摩西哈，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然后刚刚我们读了生命记，摩西自己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这讲的是以后耶稣的来临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哈，这句话很重要，就描写了摩西跟耶稣哈，神借着他们传给他的百姓什么东西。这句话这么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摩西传递神的律法，他是传递神话语的人哈。耶稣传递神的真理和恩典，那这样的先知其实是最大的先知。那种去说你们再不听话，审判就要来了，或者是未卜先知说我告诉你们明年要发生什么事情的话，那种其实不是最大的先知。像摩西那样的先知，像耶稣那样子，表达神的心意，带来恩典跟真理的，那是最大的先知啊。那真假先知，古时候有假先知，现在有假先知。他分辨的方法就是记载在申命记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我就不读了哈。那最后呢，他又讲一句话，就是说，那我怎么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呢？那就是说，他讲的那些话，如果后来是应验了，有效验哈，那就是真先知；如果他讲的之后那个不应验了，那就是假先知。那这个就是说要从那个最后的结果来看。可是事情发生的当时，可是他跟我讲的这件事情还要等好久才会应验，那我怎么可以在一听之下就觉得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呢？那这就是要看你那个神的百姓自己跟神的关系，跟你有个判断力。但是下面那两点当中哈，就真假先知的分辨方法，有两个主要的。第一个是很明显的，你当时就可以了解。第一点怎么分呢？真先知仅奉耶和华的名说话，假先知呢，他奉耶和华的名说话，也奉别神的名说话。他说：“哦，这是耶和华说的话。”如果是真先知的话，他只奉耶和华的名说话；但是假先知的话，他什么都来， 他有时候跟你说啊，这是你们基督教的神讲的，有时候这是什么什么讲的哈，那个叫做假先知。这圣经给这一点的定义非常非常的清楚。那第二个就是看那个结果，真先知所说的话必定成就。那个撒母耳哈，撒母耳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所以以色列人就知道耶和华立他为先知，一句都不落空哈。假先知所说的话未必成就，那这是真假先知的分辨方法哈。那这些书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全部给你们讲一下。我想，大先知书这五本书呢，还是重点性的给大家知道一下。因为下面这一部分就有很多很多的 information， 一下子就跟大家讲这17本书哈，大先知5本，小先知12本的那个内容的话，我们一定是没有办法吸收这么多的资料。但是我还是简略性的跟大家看一遍，你大致上有个概念是怎样哈。以赛亚书它是有66卷，这66章了哈，66章是章数最多的哈。它是大先知书的第一本书，它的主题就是神的审判跟拯救。那这本书的分类非常非常的好分，非常容易分，因为有一个巧合在那里。巧合就是它总共有66章，而我们的圣经总共有几本书？66本书，那个数字是一样的。而我们的圣经前面39本叫做旧约，后面27本叫做新约。哎，就是很凑巧，这个刚好以赛亚书也是这么分的。它前面39章讲的是神对他们的审判，那后面呢27章讲的是神对他们的安慰，审判之后的安慰哈。所以你就把以赛亚书这66章就分成2大部分，前面39章是所谓的审判之书哈，那后面的那27章是这个安慰之书哈。我要给大家看一个 sample， 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第40章，这就是安慰之书所开始的那个部分。先知怎么安慰他们呢？这以赛亚书40章这一章很值得弟兄姐妹花个10分钟的时间，自己安静下来把它读一遍哈。读了这一章，会帮助你了解先知的信息，也了解这个希伯来诗歌的一个特色，因为这是很美的一首诗歌。我从40章的第3节开始读一段，我读的时候你可能会听了觉得说非常的熟悉哈，这些话很熟悉哈。第3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些话熟不熟悉？后来谁说过？约翰啊。第6节，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这句话，这些话也不陌生吧？好，这是彼得有讲到这句话哈，这些话。那在以赛亚书的后面呢，可能是整本圣经当中讲神的伟大哈，讲造物主之伟大呢，是描写的最，就是说那个气魄最雄伟的一个诗篇哈。可能从第12节开始看哈，就到第31节，那我只挑选中间的一小部分来读一下，那我们就体会一下这个先知说话的这个意思哈。第12节我读一下哈，谁曾用手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陵了？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 或作他的模式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等等，就是看谁能够比得上神哈，谁能够把知识传给神呢？就是答案都是没有，这是所谓的反问句。反问句的答案一律都是 no 哈，都是 no， 就是没有没有。他只要衬托出他正面的意思。那我们从第八节看，第十八节，对不起，十八节看一下，你们究竟将谁比谁神哈？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哈，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作银链。穷乏献不起这样公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力气不能摇动的偶像。他原来意思说，你得搞一个东西把它给扶住了，让它不能够摇动，所以那个木头做的偶像呢，是还得你去扶着它的哈。第二十一节开始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等等等等哈。就这一段都是描写说那个神的伟大哈。那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说那些等候耶和华的必如鹰展翅上腾哈。好，这是以赛亚书，那给大家看看他的经文。以赛亚书的主题等等，那这个我就写在这些幻灯片上，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就请你们上网自己去看一下。以赛亚书有几个重要的教导，应该是六个吧，我都写在这上面，那请大家看一下。中间的有一个重要的是神的圣洁，这个是以赛亚书很大的一个特色，特别是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教会每一个主日崇拜开始的时候，诗班他就先唱圣哉圣哉圣哉啊，唱的这样子进入会场。这个圣哉圣哉圣哉这连着讲三次呢，第一次出现就是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然后是在启示录描写天上的敬拜，说圣哉圣哉圣哉啊，讲到神的圣洁、罪的教义等等。那这些的话，就请弟兄姐妹自己看一下。耶利米书是讲神公义的审判，耶利米书大家读的时候有两部分值得你去读的，一部分是读耶利米这个人，其次才是读他的书哈。在所有的先知当中，最受苦的就是耶利米了哈。耶利米这个先知不好当哈，他除了什么把那些恶放在脖子上之外，还被人家扔到那个井里面。那个井是一个已经里面都是淤泥哈，都是泥巴，他就丢到那个井里面，让他活不得死不得，就待在那里面。他受很多很多的苦，所以耶利米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做哀哭的先知哈。这哀哭倒不是因为他受苦而哭哈，因为他里面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哈，让我的眼泪泪水如江河等等，因为我为神的百姓哀哭哈。”说他们为什么要遭遇这种命令，他们为什么不听神的话，我为他们而哀哭啊。这是耶利米，他的心非常的柔软，非常的慈善，想到神的百姓受苦他就哭出来，但他自己本身受了很多的苦。所以我每次想到这个繁荣福音的时候，就把这个耶利米找出来，就说这个人身上一点都不繁荣，但是他是神所爱的一位仆人，他发生了很大很大的作用啊。Anyway， 那这个我也是写了不少关于耶利米书的教导，这个也请大家自己看一下。第三本书叫做《耶利米哀歌》，这本书非常的短，只有五章，它是字母诗，所以你看这五章都是22的倍数哈，因为希伯来文总共有22个字母，一个字母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字母两句话，或者一个字母三句话。所以你打开耶利米哀歌的话，每一章都是这个22的倍数哈。那他是因为那个时候国家灭亡了，所以耶利米在那里哀哭，为这个国家哀哭哈。那这五章都是讲的说他们为什么哀哭，但是在第三章有一个非常正面的信息，就是说神啊，你的信实何等伟大哈！每早晨这都是新的哈，你的慈爱啊，每早晨都是新的。那我们也 有一首基督教的诗歌，你的信实和广大，就是根据那里啊。第四本书叫做以西结书，可能大先知书当中最不容易读的是以西结书，里面有很多的意象哈。嗯，这本书的主题记得主题就好了，就是要人知道说神是谁，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人老是不知道，怎么跟他讲他们都不知道说这是真神哈。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这是以西结书的主题，那我也是附带了一下它的这个一些的内容在那里，那大家记得说这是一个主题啊。其实这些各书的那主题，弟兄姐妹如果记得的话就很够我们用了，用在我们的身上就非常的有用哈。那这个我就先不看了，最后的那个是后面的档案都不见了，那我以后再补上去吧。OK， 因为我是做完了小先知书哈，我再讲一下但以理书就结束了。但以理书它的主题是神在人的国度中掌权。那请大家跟我翻一段圣经，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课程。请翻到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的第四章第二十八节开始，我来读这一段作为我们今天课程的结束。当时那个世界那个地方最有权柄的一个王就是巴比伦王，他的名字叫做尼布甲尼撒，他征服的列国列邦。那这是讲尼布甲尼撒身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二十八节，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哈。巴比伦王宫上面的那个空中花园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哈。所以他在巴比伦王宫上这边走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三十节，他说这大巴比伦哈，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说完哈，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了你，你必被赶出离开人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年哈。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那这句话是整本但以理书的主题，就是讲的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哈。三十三节，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历史证明说这尼布甲尼撒他曾经有那个发疯过哈，有段那个精神不正常的时间过哈。那这里就是告诉说这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那这是但以理书那我们先知书就分享到这里哈。整本的旧约呢，我们也就暂时就分享到这里，下礼拜开始我们就要看新约的部分。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这时候祷告，求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有一颗渴慕的心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就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来祝福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心有个领受的心，听神的话语能够心中明白，也求圣灵做感动的工作，看哪些话是我们可以应用在自己生活当中的，求圣灵带领。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